弟兄姐妹们平安，每次都很高兴很兴奋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OK， 我们就先照我们的惯例把神的话语把它读一遍。我最近丢了我的这个眼镜，所以现在呢看不是看得很清楚，新的眼镜还没有配。 OK， 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把它读一遍好不好？ OK， 哪一位？
同几位几个长老和一个电视先活下来向向巡抚呢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非利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必定因着你的兴建更得以更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烦事，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人教堂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卷看你要证实这些，过了五天
OK，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这样对了吧，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询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全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不知道你在这国里算十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殿堂里会堂里或是在城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有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样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捐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望我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你，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使人复活的道理。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憎恶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算你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太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士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 殿在叫你来，那意思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你是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由于菲利斯要被犹太人的喜欢，就有保罗在监里。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存着欢喜快乐、一起敬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蒙福的，因为你虽然自己向世人显现并且供应救恩，可是愿意接受的人、愿意接受的人却是那么的少，主啊，实在是可惜啊！但是主，你老早已经告诉我们，许多的人他们选择走那大的路、宽的门，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愿意走在窄路上进入啊窄门。主，我们既然是蒙你的恩典被你所拣选，主啊，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这些福分不仅仅是要我们来享受，你更是要借着我们将这样的福分传扬给这世上的所有的人，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是吧？我们愿意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以及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叫我们感觉到扎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化成为行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对不起啊，这两天的天气好像比较热一点，希望你们不介意啊。我们要，因为大概有两个月没有讲这个信息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做一点点这个温故知新啊。上一次的题目，上一次讲这个《使徒行传》的题目呢，叫做有道者无惧啊，是在这个我看还是这样子吧。啊，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受审于公会。啊，保罗在神的面前行事啊，都是凭着良心，问心无愧，所以他凡事交托，没有任何的畏惧。哎，那么耶稣的复活呢，是福音的核心。在上一次他就特别把这个提出来，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为此起了一个冲突。啊，那么后来他就被下在监狱里面，那么监狱呢，常常是神的保护，甚至于是他给他的信徒的这一个工作室。那么他在那个时候，一面是等候神的引领一面是预备自己迈向罗马。不过我们晓得，等候不等于虚度光阴，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做，不过当你把等候就是干等的话，你会觉得很难过，那个时间非常非常难熬的。那么上次我就提到了，保罗他把他眼光放在罗马，其实他的眼光放得更远，比罗马更远。他的眼光放在哪里呢？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放在西班牙，他是希望能够到罗马跟，因为他还没有去过，他要到罗马去跟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同工，然后让罗马的弟兄姐妹、罗马的教会差遣他到西班牙。 我们若是眼光不放得远一点的话呢，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OK，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这边特别提到，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相信你们对圣经熟悉的话，应该知道这一段话是什么时候讲的。保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遇见了耶稣基督，然后他进入大马士革，在那边等候的时候，神差遣耶稣差遣亚拿尼亚去帮助他。所以呢，亚拿尼亚一听这个，当然就吓坏了啊！这个人是很凶悍的人，我不敢去。所以神就向亚拿尼亚说了这句话。这个地方我特别把这个君王啊这个标出来啊，从我们一直看啊看《使徒行传》，一直看到今天二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他已经不断的在啊成就了耶稣基督所呼召他所做的事情。那现在呢，他已经进入要向君王啊传讲福音的啊这个地步。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一点点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哈。腓力斯他原来是一个奴隶，因为关系而获得自由。那么大祭司约拿丹呢，曾经就当时啊的大祭司曾经推荐他担任犹大地的总督，也就是犹大省的第四任总督啊，这是腓力斯。他的残忍与贪婪导致犹太地区的犯罪大量增加。那本章也记录了保罗首次在罗马法庭受审，而控方呢是大祭司亚拿尼亚、长老们和便是帖土罗。我刚刚讲的这一段主要是提醒一下，因为帖土罗一开场的时候呢讲了一些很漂亮的话啊，待会儿我们会讲。所以今天还是分成为这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公会的控告，然后呢就是保罗的申辩，最后呢就是腓力斯的回应。我们盼望从这几个部分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对我们是怎么样说话的。Okay， 帖土罗的开场白啊，我刚才提到了啊，顺便提一下，帖土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老三啊 ，Tertius 就是 third， 就是老三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是会称自己的孩子啊，他阿谀奉承的违心言语非常的清楚。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歌功颂德，万岁万岁万万岁。先拍马，然后呢再讲他想要讲的事情。实际上在他任内有很多的内斗动乱都被他以严刑镇压，结果大祭司约拿丹就警告他，你若不改善，我就要向凯撒举报你。结果呢，他雇一个刺客将约拿丹啊刺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晓得这个巡抚跟他的臣民，他所管理的臣民这个关系呢是很复杂的。若是你回想的话，你就记得当初为什么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还是把他送上十字架。而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啊？他洗手，就表示说我的手是干净的。他的手干净吗？他不干净。他明明知道，而且这个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可以放耶稣，但是他没有做。因为什么？ 因为他怕这些犹太人或者大祭司到罗马去告他，他原来呢跟罗马之间已经有一些问题了，他的这个考绩啊，年终考绩不是很好，好像是留校察看或 probation， 所以呢若是有人再告一下的话呢，他就丢了他的乌纱帽。这个腓力斯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顾虑，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哈。他讲完了这些拍马的话之后呢，他开始来控告保罗。保罗的罪行是什么呢？他轰动啊，鼓动众人生乱，好像是一个瘟疫一样。他的身份呢，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头目。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基督徒这个名词已经被大部分的人已经接受了，他不用这句话，他不讲基督徒，他说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头目啊，好像是这个什么地方的流氓党的头目一样。然后他的意图呢，他想要把圣殿污秽了，我们捉住他要惩治他。罗马政府确确实实给这个犹太人有很多的自治权，除了不能够处死刑杀人之外，其他他们有很多的自治权。所以他们说，他想把圣殿污秽了，我们捉住他就要惩治他。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成见，他们一见到他就觉得头大啊。然后呢，看到他进了圣殿，他站在前面呢，进圣殿之前，他经常看见他跟特罗菲摩一个外邦人在一起，因为他带着特罗菲摩一起到耶路撒冷来，要把这个各地圣徒的捐款来扶持耶路撒冷的这一些需要。OK， 所以他们就 assume 就认为特罗菲摩总是跟他在一起，他既然进了圣殿，特罗菲摩也进去了，那特罗菲摩是不可以进去的啊、哦！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把柄啊，他们就把他抓起来了。这就是上一次讲到他那个生乱的时候啊。所以呢，不仅仅他们控告保罗，他还控告千夫长啊，侵犯公会的自治权。怎么说？我们本来要审他，可是这个千夫长吕西亚却将他夺走，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他没有讲的是什么？他没有讲的就是说，你看千夫长跟你找了麻烦，本来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办办就好了，结果呢千夫长就把他送到你这边来，所以你今天有这个麻烦，把千夫长一起告了。那现在是由保罗的开场白，这个很像今天的这个法庭哈。今天法庭什么过程啊？一开始就是 opening statement 开场白，然后再开始有控方的开场白，这个辩方的开场白。现在呢是辩方的开场白，他首先呢也是认可腓力斯的经验啊。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事。因为腓力斯他对于这一些犹太人的习俗呢是相当熟悉的。那么他开始就驳斥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没有人看见我带外邦人进入圣殿啊，没有。他们他们若是说有，我们有人看见，但是呢他找不出这个人来，也没有人看见我在会堂里或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起码这一次没有。以前他到各地方去的时候呢，他常常是跟不同的人辩论，他跟这一些拜偶像的人辩论，跟这一些有学问的这些哲学家们辩论啊，反正经常有， 但是这一次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送捐款，非常纯净的。但是呢，他因为他这一次来，然后这个教会的这些领导们呢，也听说他的这些跟这些公会，还有跟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之间有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因为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你还是要继续守摩西的律法啊，特别是行割礼，还有在饮食上的一些限制。那么所以啊，教会的领袖就说，这样子好了，你为那些拿细耳人，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要还俗，所以呢，你就陪他们，替他们付规费，然后陪他们进入圣殿里面去还愿啊，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来没有跟这一些人跟很多人做什么辩论，但是他们这边说他耸动众人，他说没这回事啊。控告我真正的原因啊，这是保罗真是了不起的地方。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把话锋一转到什么地方？转到他想要讲的事情，把焦点转向福音。他说这些他们告我的这个事情都没有这回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可是这件事情呢，他们没有告他，他们没有提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跟今天呢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我们今天在美国啊，别的地方我们就不讲，今天在美国一直都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接受一句话，什么话呢？叫做政教分离， Church and State Separation， 你没听说过政教分离？因为宪法上面说政教要分离，互不干涉。 Is that true？ 真的吗？宪法上面完完全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就顺便提一下，其实是 Jefferson 总统他收到了一封信，人家控告说Danbury 那边有一个 Baptist Church，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这个 Jefferson 总统就回他一封信，在这个回信上面呢，他是说在政府与教会之间有一道墙啊，所以呢政府是不可以干涉教会。听清楚了哈，是政府不可以干涉教会。但是呢这一些不幸的，他们现在把它反过来了，哦，这么有一股墙，所以政府不可以干涉教会，教会也不可以干涉政府。没有这句话，也没有这回事情，教会怎么可能够不干涉政府呢？或许你不需要一个教会的名誉，但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公民啊，公民怎么能够说不干涉政府呢？所以是这么回事情。那个时候呢，罗马政府啊，他们跟现在一样，他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个人的信仰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罗马他能够在短期之内统治这么大一个地方，他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因为他兵力强大，他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呢，就说两件事情。第一，你们不要造反第二，你跟我交税，别的事情我都不管，人家来跟你找麻烦，我来保护你。 这样好不好啊？那是很好啊，对不对？哦，信仰啊，你们信什么？哦，你们信这个戴安娜，没问题，你戴安娜那个像给我，我拿到罗马的那个殿里面呢，我们跟你一起拜。他每一个地方的神都拿到这个罗马那边，所以他们呢拜一切的，什么神都拜，信仰呢，所以在这个各个地方呢，信仰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管，根本不管。这些公会也知道，所以公会要把这件事情要去告他的话，他根本告不上，马上腓力斯就会说啊，这个事情不要管，根本就把他们轰出去了。以前就有一个官就把他们轰出去了。OK， 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啊，是他的机会来了。这边有一个王，所以他就把福音传给讲这个王。表面上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辩护，但是在这个辩护当中传扬神的话语。我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犹太人一直在等候那个基督，但是呢，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地方他就说，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所称为异端那个道啊，这个道是合乎律法的，也是合乎先知书上的一切的记载。你看保罗厉害的地方，他不是说用我的理论来驳你的理论，而是说用我们两个人都同意的一个律法。在这个律法书上面呢，保罗都没有离开。第二，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个也是他们啊，尤其是法利赛人所承认的啊，撒都该人那是一个不同的啊派别啊。所以呢，我是问心无愧，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的反驳对自己的辩证呢，非常非常强而有力，没有一句谎言啊。但是帖土罗呢啊，他算是控方的律师，所讲的很多都是谎言。这个时候呢，腓力斯他就需要回应了。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案件，因为不仅仅牵涉到控方说他造反，可是辩方说我没有，而且呢，我讲的是我们的信仰的事情，跟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根本不必要管，这是啊，基本上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腓力斯本是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的事情。支吾这个翻译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什么意思啊？就是含糊其辞，不说是也不说非，就含糊的。控方呢，他为什么我说很复杂呢？第一个，控方是谁呢？是公会。我刚才已经讲了，这巡抚跟公会的关系呢，是很微妙的，他得罪不起啊，所以他不能够不管。被告呢，被告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也马虎不得，必须要依法处理。OK， 所以呢，最好的办法拖，等吕西亚来了再说吧。其实吕西亚老早就来过了，他把他送来了之后呢，而且送上了一封信，那个信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哎，他就是要拖。所以呢，怎么办呢？暂时软禁保罗，软禁保罗，因为他得罪不起。可是你要用什么罪名把他关起来呢？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哈。所以呢，他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我觉得说很可能就是保罗的安息年，让他休息一下， 啊，你知道，在美国有这个习惯，教会的牧师呢，每隔七年，每隔六年有一个安息年，大部分的教会的牧师好像都没有，啊，我是到了第九年还是第十年的时候，才有半年的安息期，啊，我们 ECBC 的教会，陈牧师现在正式安息期四月到九月啊 ，OK。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不如的意的事情呢，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很可能这是神为你特别预备的。OK， 保罗对腓力斯与土希拉开始讲福音了。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这有一点意思哈。腓力斯平步青云，他是从奴隶到自由人，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靠关系呢成了巡抚。他虽然不属于希律家，可是他娶了亚基帕王一世的幼女土希拉为妻，所以还是跟希律这一家是有关系的。因为神的恩典为他安排了一个最伟大的布道家，这个不算过分吧？保罗专门安排了最伟大的布道家亲自对他和土希拉来传福音，这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一个机会啊。 OK， 我们可以看看啊，这是希律的整个的家族，大希律，他屠杀了伯利恒的婴孩。那么他的一个儿子安提帕囚禁杀害施洗约翰戏弄耶稣。那么他呢，他是跟希罗底是夫妻。那么也听，你们也应该记得希罗底还要借着沙拉米的一场舞就杀了这个约翰。然后他的孙子亚基帕一世杀害雅各捉拿彼得，结果被虫咬死。亚基帕一世生了这个亚希帕二世，他来审问保罗。然后这边我们今天讲到土希拉，土希拉呢原来是跟一个王订了婚的，结果被他自己的兄弟啊，反正这个我就不讲多了，是很复杂的，包括乱伦。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福音，福音可以赦免他这一切的问题。不过我不懂的是，他本来是详细晓得这道，而且觉得这个很麻烦，可是他为什么又主动要听保罗讲论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或许我们待会儿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哈。保罗的信息令腓力斯惧怕。你看在25节里面，保罗讲论什么？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那表示说他的良心虽然是好像是被已经很迟钝了，但是还没有被狗吃掉，还存下一点点，才会恐惧啊。你若是完完全全泯没了良心，泯没了良心被狗吃的话呢，他不会有感觉的啊。所以他还有机会，他还有机会。腓力斯不仁不义，贪财好色，换妻如换鞋，毫无节制，也没有悔改之意，听到将来的审判甚觉恐惧，但是并不很扎心，因为他不愿意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应该可能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说，哎呀，这个福音 真是好，我很想信。不过呢，这个我信福音的话呢，我就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了，我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不能够啊、圣经上说这个漂亮女人我连看都不能看，不要说去跟他们做什么了，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呢，这样好了，我现在暂时不要信啊，等到我老了，我走不动了，什么别的事情都不能干了，我那个时候就可以信。我那个时候信的话呢，你看 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 OK， 享受今生的福乐，然后呢死后就上天堂，多好啊，这个叫做如意算盘。但是呢，腓力斯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不愿意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虽然有这么好的一个福音让他可以解决他真正的问题，但是他舍不得。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 有这样的问题呢？腓力斯心存贪念，一再拖延，所以呢他支吾他，然后说等我得便再叫你来。然后呢第二十六节说他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哇，保罗当然很高兴了啊！这个王他有这个兴趣要听，你喜欢听，我又喜欢讲，啊，一拍即合。那么我在猜测腓力斯心里在讲什么，这是我的猜测哈，不是圣经的话语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每一次引用圣经的话语的话，我都是用斜体。OK， 保罗讲的令我。啊，我用腓力斯的心哈，保罗讲的令我心惊胆战，实在不想再听了。但看在红包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继续听下去吧。他带着周济耶路撒冷的捐项，一肯定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肯定或许哪一天呢，他开窍了，再拿一部分来送给我，这可能性是相当大的。OK， 不过我。不能够肯定说一定是这样，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呢圣经上是这么说了，他是一个贪心的人。腓力斯夫妇与永生擦肩而过，这么伟大。我们现代我们都是说啊，最伟大的是个这个什么布道家是谁啊， Billy Graham 哈。那保罗， Billy Graham 跟保罗不能相提并论的。过了两年，两年很快的，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好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他对于这个公义一点都不在乎。虽然他听了保罗讲到公义审判这些事情，心中有一些动，有一些胆战啊，但是呢他并不觉得扎心，他认为这是他愿意付出的一个代价。腓力斯与腓力比的聚义族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想是不是？腓力比的那个狱卒见到了保罗，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当如何才能得救？腓力斯呢，他一直在想，我已经请你来这么多次了，我要请你多次我才能够得到你的钱。两个人的思想世界观啊，或者是三观完完全全不同。保罗身陷囹圄，却仍然不忘传福音。他在受审的时候啊，他在受审的时候先是为自己辩护，然后立刻把这个话转向福音。这是神所给他的机会啊，有多少人有机会去跟这个大人物去讲话的？不见得的，这些都是神所给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呢是啊，我称它为叫什么，叫做 captive audience， 我这个中文就不要怎么翻译了哈。啊，就是逃不走的听众吧，其实你们今天也都是我的 captive audience， 不过你听得不高兴的话你可以站起来就走 OK 啊，我有这个经验，我最经常碰到的这个 captive audience 是什么呢，是在飞机上我的 seatmate 坐在我旁边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以前啊，坐飞机的时候，那个以前在一个铁路公司工作，这个铁路公司的这个线路呢，包括25州，啊，一半美国，所以我经常去各处啊旅行啊公司，啊，当然不是坐火车，都是坐飞机，那坐飞机旁边就经常会有一个人，啊，没有人的话呢，我也很轻松的可以休息，有人的话呢，我就找机会跟他讲。啊，他不能走啊，他只能够在那边的。啊，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啊，看她大概20出头吧，啊，我就找机会跟她讲，哦，原来她发现她是现在去到要什么地方要去结婚的，我就跟她分享福音，然后带她信主了，啊，感谢主。啊，另外呢，啊，有一个人。我没跟他讲福音，但是讲到圣经上的很多的原则，他听了之后，哦，他非常非常感动，啊，就，啊，反正就是一个 captive audience。不过也碰到一位，一位小姐，啊，她大概30出头吧。我开口要提到要把这个题目要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说。Stop！ 我爸爸是牧师。OK，Stop！ 但是呢，都是机会，我一点都不后悔。他把我 Stop，OK，Stop！ 不过呢，我做了我该做的。你看，他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或许他正好他有什么事情他要做，他不想谈。It's OK， 没问题。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有机会，就是不要把这个机会放掉。保罗他先讲公义节制审判使腓力斯恐惧，那么是让他进入一个可以接受福音的一个情况，然后传讲耶稣的复活，履行了耶稣吩咐他向君王传福音的一个呼召啊，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亚拿尼亚啊，是跟扫罗这样讲，他听了主的呼召之后呢，不是他了，我说你或者我们众人，我们一旦听了主的呼召之后，你有什么反应？我讲的这个呼召不仅仅是福音的呼召，你若是还没有信福音，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或者你已经听过了，你心中正在那面思想的时候，你现在要怎么样去回应？或者你已经信了耶稣，神还是继续的在呼召你。扫罗后来称为保罗，他信了福音之后，神继续的呼召他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的反应是你接受还是拖延还是拒绝，或者说等我得变？等我得变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比如说你要跟某人谈一件事情，就说你要下个决定啊，我现在暂时不决定，不决定 yes or no， 等我想好了或等我得变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再说。等我得变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就是 no， 以后再说，这就是等我得变的意思，决定现在拒绝，以后再说。 是不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听见福音之后，考虑一下，两下，很多下，很多年。但是问题是说，有一天我们人人都要向神交账，我们都要交账，你预备好了吗？神没有说保证人人都有以后啊，或等我得变的机会，我们不见得有那个机会。我能够向你保证说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呢？我们明天、今天下午、后天、明年，我们没有人有这个把握说一定会怎么样，说不定明天就走了，今天下午就走了，谁也说不定。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啊，这个一个大布道家啊，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太有名了。But anyway，我想我讲你们应该可以帮我想起来哈，就是在芝加哥他在布道的时候，他通常布道完了之后他就有呼召，但是他是一系列的，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觉得说，我这个还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讲得很完啊，应该是 Moody 他讲完了之后呢，他决定我今天晚上不呼召啊，明天再呼召。结果 what happened， 第二天是最有名的这个芝加哥大火，他的这个布道会没办法举行，芝加哥大火，他后悔得不得了，他心里一直在想，若当天我假如我呼召会接受的那些人，可是因为我没有呼召，他们在大火当中就走了，那这怎么办？我有责任呢。他就觉得心中一直为这件事情懊恼，求神赦免，所以之后他每一次他一定呼召，一定呼召，总是要给人有这个机会。因为神并没有保证我们一定有明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明天，但是这个是没有保证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要拖啊。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心中也不是说很平安，因为我是一个很会拖延的人啊，我比较不太容易做决定，很多时候我都是考虑很多，考虑这个考虑那个，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啊，考虑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考虑最多的是失败。哎呀，我要做这件事情，不过假如做不成的话，所以我考虑的很多东西都是失败，我怕失败。所以我们人生你要成功的话，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失败。你不要怕失败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对不对？一个人啊，我都没有失败过，那恐怕你也没有尝试过。我开始知道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要花很多的努力，鼓起勇气去做一个决定，那这是我的挑战。我再告诉你一个小事情，我们华人呢都不管是台湾呢是国内哪里，华人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打乒乓球。所以我从小也是打乒乓球，很多人都打乒乓球。然后呢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晚上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学生中心 是一个天主教的，叫做 Newman Center。 他在那边呢，他就有个乒乓桌，经常就融到那边，我也常常到那边去打乒乓，然后碰到有些人就说，哎，你打得不错 啊，我很享受，来我们打一盘，要开始算。我就说啊，我差不多了，我也很累了，我就走了。我不喜欢跟他算，有人打十一点，有人打21点啊。你这样子跟我打，我很喜欢。你要跟我算的话呢，啊，不要算。为什么？我怕输啊，我怕输啊。我们人若是做事情，我们怕输、怕失败的话呢？你对你成功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限制。不要怕，而且神他也不会跟你要求说你成了多少事情，因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我是觉得非常合圣经的，叫做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呢在天，在神。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传了福音他不信他有祸了。不过那不想传福音、不愿意传福音的人，他总是有借口呀，我不传福音是有祸了，我不传福音给他，他不信他就有祸了，我不要他有祸。真的有人是这样想啊，因为他们若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负责了。我要这一点呢，又是另外一个神学上的很麻烦的问题，我今天就不讲了哈。不过呢，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神给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就是你就去传，他们信不信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用这个做一个借口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今天就开始多思想的啊，我们要多思想，因为等我得变，其实最好的时间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也就采用穆迪他的这个经验，我今天现在就向你们做一个呼召，你若是还在那边迟疑，在那边考虑要不要信啊，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我相信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听见福音开始一直到我决定信福音，中间拖了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月，也不是两年，也不是而是21年。多可惜啊，我若是一开始就接受的话呢，那个是多好的事情。不要拖，我最后终于想通了，怎么样叫做想通呢，我一直想要想通之后再接受，最后我终于想通了，一直都想不通。想通了什么呢？想通了说这一件事情，信耶稣、信神还有整个的神的这些计划，这些东西呢是我永远也想不通的事情，这件事情我想通了，所以我要继续等下去的话呢，我就会永远等下去，因为永远也想不通。终于我想通了，我永远也想不通，唯一要做的事情我就是接受，我当时就接受了，而且我当时跟神这么说，好，我愿意接受你，因为我很喜欢你的这一些啊，我所听到的这些福音，所以呢我不仅仅是想不仅仅是我愿意接受，而且呢我答应你，我会尽我的能力照你的话 去做，不光是啊信了受受洗就算了，我是尽我的能力照你的话去做。假如到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不是那么回事，是假的，没关系，那就算我受骗好了，这不会是我的最第一次受骗，也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受骗， No big deal， 我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假如是真的话呢，那我就赚到了。从那之后我再没有后悔过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证，讲不完了。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若是还没有做这个最后决定的话呢，我劝你今天就做这个决定，算是一个赌注吧。这个赌注呢，它的这个是一个最值得的一个赌注，因为你输了你没有什么损失，你赢了你就大大的赚到了， OK。 但是假如这个是真的你没有信，那你就惨了。好，另外一个呼召，神是不是已经呼召你来做一些啊你该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回应？我不知道神呼召你做些什么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在神的面前去求问。我顺便在这边提到，神给我一个感动，我已经拖了很久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进行。我到，当然我很少去 shopping 啊，我很少去上街，都是我太太的事情，因为她不让我上街买东西，因为我买的东西她永远不满意，要不然买的不对，但是多半是买的太贵，所以呢，我就让她了。但是偶尔我会去。我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到了888的时候，888它那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餐馆的这个一个 area， 那么有很多的椅子，后面有厨房。OK， 有一天神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假如能够在那边坐下来做我的事情，用我的 computer 坐那边，但是挂一个牌子 ，OK， 今生与永生问题解答，挂一个牌子 ，OK。那有些人在那边啊，他假如是没事的话呢，他就想坐来跟我聊一聊的话，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反正我已经退休了，我不需要上班，我站在那边就等于是我上班。假如没有人来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用我的电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在家里也就是坐在那边用电脑做我的事情，我还不如坐在那边，你觉得好不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我相信这个 owner 呢，大概平常也不会在那边上班。所以呢，我看看你们当中要是有什么人可以帮我牵这个线的话呢，我们可以起码可以 try。假如不成功的话呢，我有什么损失？我没有损失啊。假如成功的话呢？谁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因此听见福音？我这是邀请你们来参与我的这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意念。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孩子在这边就特别为那一些或者那一位心中一直在犹豫等候而不能够做决定的，主求你帮助他，今天就愿意放下自己的忧虑，放下自己的过多的考虑，而将他的生命都交托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他，求你帮助他，求你鼓励他，赐给他勇气来做这个决定。 主那些已经接受你的救恩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他们，不是坐在你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些福分上面啊，自己享受，而是参与神国的工作，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管道。主，谢谢你，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圣灵愿意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